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也感谢主赐下圣灵来引导我们。感谢主赐下属天的信心，让我们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在这艰难的环境当中，能够持守你的道来跟随你。主，我们今天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来坚固我们，你亲自来引导我们。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像你，在众人面前来活出你荣美的见证，引人归主。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说罗马书是非常好的一卷书，是也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一卷书。保罗在无论是属灵的哪个层面上，几乎都谈到了。特别是第一章，我们就看到了，神透过保罗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去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也告诉我们许许多多我们平时可能的疑惑当中一些答案给了我们。那第二章，其实是分了两部分，一部分就是神告诉我们不要论断人，第二部分就是讲到了这个人在什么情况下犯罪，神的公义。特别是论断，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是特别谨慎的，谨慎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们不敢去指出别人的问题来，看到别的弟兄姊妹犯罪得罪什么，不敢去指出来，因为指出来就是有人可能就说，哎，这是论断。那么什么情况叫论断？这个论断呢，在第二章一开始说的很清楚，就是当一个弟兄姊妹他都同样去犯那些罪，而这个时候呢，自己还在犯罪得罪神，来指出别人的问题，在指责别人，定别人的罪，那这就是论断。那实际上神这样去教导我们，其实神心意在什么地方，是让我们真的是要活出这种圣洁的生命来。当我们活出这种圣洁的生命，有了属灵的生命，那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我们可以去帮助其他弟兄姊妹。所以这个不要论断人，不是让我们不去劝勉弟兄姊妹，不去做一个守望的人，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就好多弟兄姊妹就有误解啊，当面指出他的错误，他说你在论断我，但前提是我们有没有犯罪，我们有没有做神不喜悦的事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清楚。第二章前面这部分就是还有提到了这个在律法以下犯罪不在律师在这儿犯罪的，那这里面看出神的公义。十二节就是提到凡没有律法犯的罪的必不按律法灭亡，这个意思就是说没有赐下律法那些外邦人，那么他犯了罪不按律法灭亡，但是神说了，你仍然神按照他里面的那个律，神造人的时候里面的那个律来审判他，按照神里面的律，那个按照神的公义，世人都犯了罪，所以人人都逃脱不了神的审判啊！只要不认识神，这是神的公义。第十七节，你这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那么很明显，下面这部分是专门针对犹太人去讲的。虽然是针对犹太人去讲，但是我们今天来读这一段，仍然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你称为犹太人，那就是这里面犹太人自己有一种优越感啊，他们是认为神的是神拣选的子民，所以他们就常常指着神夸口，又依靠律法。他们有神给他们律法，他们认为这个律法只有神来赐给这些他们自己犹太人的，别的外邦人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格，没有这样的恩典，所以他们也是一种骄傲。那下面提到了三种夸口，一种夸口指着神夸口，一种是指着律法夸口，还有指着割礼夸口，就是二章下面这部分要谈到这三个夸口，这犹太人。他们指着神夸口，其实 指着神夸口没错。我们也说我们要夸口就指着我们的主夸口，夸我们的神。但是这里面保罗没有说他们指着神夸口错了，错就错在他们借着指着神夸口而夸耀他们自己。所以这个指着神夸口应该是我们从整体上可以分两方面去考虑。一个是我们真正的以神为中心去夸口，是神的救恩、神的恩典、神的公义，我们在神面前是何等的渺小有限、微不足道，我们的不配，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借着神来荣耀自己。还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信了神了啊，我们是属于神的，那么就看不起那些没信的，我们就比他们强，就这种优越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一种没有合神的心意，这种夸口是不合适的。第十八节，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再说犹太人，犹太人不是有律法吗？依靠律法吗？那么依靠律法，神把律法赐给你们，你们从律法中受了教训。那么从律法当中受了教训，律法那是神的，也是神的真理在里面。他们应该从这个律法当中来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应该有分辨的能力，应该知道什么合神的心意，什么不合神的心意，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够分辨是非。这本来应该是这样的。那下面又说了，那么他说你们犹太人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的光。犹太人确实相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这个瞎子是什么？是指的外邦人。那其实这也是对的，神拣选了犹太人，并不是说就拣选他们这几个民族，他们因此就优越感。其实神拣选犹太人，就是让他们做在这个地上做光，然后神要透过以色列人来拣选地上的万民。那么这个从创世纪的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这就是神拣选亚伯拉罕的一个最终的目的，透过他不仅要拯救以色列人，而且要拯救全人类。那么这个犹太人，神把这个恩典给了他们，把律法给了他们，让他们在地上来做光，那么就是给瞎子，给这些外邦人领路，要照亮外邦人眼前这个路。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就是眼就是光，我们在不信主的人面前，我们就是应该做出这种见证来。所以神拣选以色列是要他们在万邦万族面前活出这种见证的生命，就像我们今天应该活出这种见证的生命，让更多人能够看到光，愿意归向主，这是神拣选的目的。那么这犹太人也知道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愚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这个愚笨人小孩子其实还是指的这些不信神的伪邦人，不信神没有智慧，其实在神眼里面就是愚拙的，自以为聪明其实是愚拙的。小孩子心智不成熟啊，认识还不全面，所以这都比喻这些伪邦人。那么这犹太人呢，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他们是懂得在律法里面是懂得的，他们是有这方面的知识的，他们也这方面神的心意都知道，他们应该做出这样一个榜样来。也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应该是通晓律法的，应该是明白真理的，所以说他们是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21节，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这是说的整犹太人这个整体，以色列这个民族，不是个别的。当然今天我们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要透过这，我们也要审查自己，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你即使教导别人，那么犹太人他有这儿的权柄去影响其他的 这些外邦人。那么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跌入神吗？蛇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这段就是很清楚，自己还在犯罪得罪神，反过来还去教导别人，去让别人不要去行，就是能说不能做。这也是主耶稣所经常批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也就是说，这些犹太人又里面有没有真理？有真理，神把真理告诉他们了，启示给他们了。律法有没有？有，这些知识都有。他们是把知识当成了论断人的一个依据或者工具，自己却不去遵行。就像我们今天常常读经的时候，其实这个圣经是给我们自己的，我们读的时候是个自嘲我们再去读，但是我们读完以后呢，就把这个圣经呢往过一转，把这个字呢就嘲笑别人，我们把这个圣经的知识当做了论断别人的工具，自己还不去行，自己做的跟别人一样，甚至还不如别人。这就神呀透过保罗指出了这个犹太人他们当中的问题。说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跌入神吗？这儿没有说指着律法夸口不对，指着律法夸口没错。他们错在哪儿呢？错在就是没有按所知道的律法去行，他没有行出律法来。其实神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行出律法，他们在犹太人当中实际上神早就启示是因信称义，但是他们一直以为是行律法就可以称义。那神也说你行出律法也可以称义，能行出吗？行不出来，那么多律法没有一个人可以行出来，有一条律法犯了这个规条，那其他行的再好也是犯律法。叫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这是对整个犹太民族说的。这犹太整个民族这个整体没有活出这种光的生命来，让在外邦人当中神的名受了亵渎。所以这个11-24节就指出了犹太人他们的问题，他们本质，下面会具体的去谈。其实这也在警告我们今天教会所有就是自以为属灵，自以为已经重生得救的这些信徒。那么在犹太人当中，犹太人他们有一种优越感啊，他们是属神的，这是神夸口，也是这律法夸口，他们有这个属灵的一个特权，神把这个特权给了他们，给了神给了这个属灵的特权，当然也给了他们属灵的责任。这个属灵的责任就是要见证神的那个生命要出来，但是他没有做到。那今天我们的教会其实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有神的儿女的身份和地位，也有神的话来引导我们，这把圣经我们手里面都有。如果说我们最后做的我们的行事为人跟这个不信的人一样，甚至还不如一个不信的人，那么我们这种行为导致的结果就是蛇的名因着我们受了羞辱，受了亵渎，那这个罪我们就很大了。所以这里边这个意思就是还是在教导我们要活出这种荣美的生命来，把自己的生命求神来建立好，我们把自己摆上，切备在神的面前。下面说，正如经上所记的，这个就是引用下面有注释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52:5。25节说，你若是行律法 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离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离就不算的割离。那其实这儿提到了，犹太人的第三种夸口，那就是夸口他们是割离的，受了割离。当然，在那个时代，今天也是阿拉伯的一些国家呢，也在行割离。他们行割离不是像以色列这个第八天，他们就是有些女孩十来岁或者几岁也在受割离，所以他们那个女孩也在受割离，这是阿拉伯一些国家的。那么好多孩子最后受割离过程就生命就没了。那么以色列他们认为的割离不是他们，不是这些其他外邦人，他们引以为傲，很自豪。因为什么呢？他们就说，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们很难想象受了割礼还不能得救，就是他们认为这受了割礼一定是得救的，一定是那更深有关系的。但是下面会提到，其实未必。那就像我们今天受洗，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这个没问题。那么信而受洗这个最重要的在哪？是洗呢还是信呢？当然是信。如果信都没有真正的信，就那做那么一个仪式，那个仪式当然好做了，啊，水洒一下，或者是净水进去泡一下，是很简单。但是那个性是很艰难，那是需要一个生命去活出来的。关键是性，没有真正的性，光洗一下，是不是就能重生得救呢？那恐怕不可能。所以，这个犹太人就用这割离有种自豪，我们是受割离的，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立约的记号，所以我们割了离以后呢，自然而然就得救了，是属于神的。但是这个大错特错了，下面就保罗就指出他们的问题来，说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离就算不得割离。25节一开始说，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离固然与你有益。下面说，若是犯律法的，没有行出律法来，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也就是说，遵行了律法，你的割礼才有益处；没有遵行律法，你违反律法，你割礼根本没有任何意义。26节，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假如说没有受割礼，但是这个人呢，完全遵守了律法的所有的条例，那么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真正行出律法来，遵守律法比这个割礼更重要。那对于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说，我们活出那种神的生命，遵循了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了，是从心里面去做的，它不是外表表演的。下面会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真的从里到外流露出来神的这个生命来，那么洗礼不洗礼又有多重要呢？所以圣经里面真是给了我们所有的答案。那跟主耶稣一块钉十字架的其中一个那个强盗，那也是得救了。那天跟主耶稣一块到乐园里了，但是他是很明显是没有受洗的。所以这个生命比这些外表的仪式更重要。27节，而且呢，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问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看这就说，虽然那个人没有守割礼，但是他守了全律法。那么这样人，他有资格来审判你有疑问，你做的所有仪式你都行过了，也割礼了，但是违背了神的律法的这样人。所以我们看到神啊，神的公义，神不让我们去那么教条，所以犹太人很教条，他们以为就是这些去用自己的意志、毅力去做到了就行了。 其实还不是。这在提醒我们。28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算是真割礼。这很清楚了，外面做的不一定是合神心意的，你 只做外面，里面没有那种实际，外面是金钱的，里面没有那种金钱的实际，那么其实这个不是真的。那今天为什么有好多的假信徒，教会里面有那个败子、麦子和败子，那败子就是属于这种外面可能啊做得很好，但是里面根本没有那种生命。所以在马太福音的7章21节，主就说嘛，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一节经文，主耶稣说不是喊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什么人呢可以进去呢？是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这里面就把这个最本质的问题拿出来了，唯有遵行，这个遵行不是外面去行出来了，而是从心里面去愿意来亲近神，从心里面去活着这种生命行出来的。说外面肉身的割礼不算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那里面做的里面什么？那实际上是唯有和神真正有关系的，从心里面去做的，从心里面与神有的这种真正的关系的，这样才是真犹太人。这个真关系的基础，那就是信。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那么外邦人，只有信才能够把这个关系建立起来。这个信不是嘴上的信，而是心里面真正的信。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所以神看内心，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的，那么神都清楚。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会把自己骗，这假话说的多了以后，自己都以为相信是真的，但是神知道真的假的，神非常清楚。神看内心，真割礼也是心里的。这个是保罗来指出犹太人的问题，其实也是让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也应该找到我们自己里面的问题，我们要去省察自己。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在乎我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内住，有没有圣灵的喜，我们的里面的灵对不对，是不是和神和有了这样的关系。不在乎仪文，仪文就是外表这些知识，外表这些能够看得到的东西。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那就是真割礼的这样人，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的这样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也就是说，有人特别在乎于这个仪文，今天教会也是特别在乎。今天我们看到啊，一些讲到你听的就能听得出来，讲什么就讲知识，讲些礼仪，但是从头到尾看不到这个到底我们读这段经文，神要告诉我们什么，神要让我们生命发生什么样的转变，神要让我们从哪些方面来省察我们自己，就是讲那些仪文那些条例。那其实知识和仪文不能使人得救，使人得救的是神自己，是我们真正的一个信跟神的关系。那这人称赞不是从人来的，就如果我们从心里面真正相信神，我们活出了神的生命，神称赞我们。但是有好多的就是善于表演的这些信徒，就徒有属灵的这些外表，从外表上看很属灵。我们教会里面这样弟兄姊妹应该是有，应该还不少，就在那儿表演，外表上看得很属灵，大家都认为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很属灵， 但是 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呢？神知道。那么他们得了人的称赞，但是没有得到神的称赞。要想得到神的称赞，那就是和神去建立关系，从里往外都要改，不是外边变了，外面看上去改变了，其实里面一点都没变，光认罪不悔改，这样没有任何意义。那今天我们不多，我们就分享到这儿。